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上一周的课程说明到《俱舍论》卷24讲义编号033页数132。今天是本期课程最后一周，最后一次。如果大家有感觉的话，应该会从前几回就发现，在进入新的内容之前，课程一开始都会将上一周所分享的内容做大要事的回顾。那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做法，主要是因为有学员反映，希望在每一次上课的结束之前，第二节的结束之前能做复习。不过后来我个人的想法是，由于每次上课，大家基本上对于当日的课程应该是印象犹新了，那因此我的做法就调整为是在新的一周，那么课程一开始做上一周课程的回顾，那以此来，让大家重复先前课程的内容印象，那也可以作为承先启后。那如上一周进度说明。声闻，四相四果，从欲留果，乃至进入到恶果，那其中所经历的声闻道的内容，如现在黑板上所呈现的，在分别行正品提到有关阶位，依照次第而言。在顺抉择分鸾顶忍是第一法是善根位之前，都可以统称为顺解脱分。那顺解脱分修行的方法，在俱舍论提供了有入修二门，修习不净观或持息念。那进入。在进入修习不净观跟持息念之前，世亲先提供了修行者需要令自己的身气清净。那身气清净做了三项，第一项是身心远离，要远离恶友，这是身远离，以及远离不善行，这是心远离。那接着要做到少欲。以及知足，第三项修行是慎重，对于生活所需的衣食等等，需要有一定的厌离，乃至第四项要乐断乐修，对于断恶修善要有强烈的好药心，如此。才能作为去向圣道、成为圣者的种子可能性，成为是圣种。好，那么在进入顺解脱分的时候，俱舍论强调了两点：想要种顺解脱分善根的友情，需要有强烈的厌离心以及闻所成或者是思所成的智慧，厌离及般若这两项缺一不可。因此，唯独在欲界的人间三大洲，扣掉北俱芦洲之外，欲界人间的三洲才有具备种植顺解脱分的资格。好，那接着下一个阶段进入。顺抉择分，鸾顶忍是第一法，那个别有其 功德，譬如说软壁之涅槃，乃至于是第一法是定入正信离身。那在顺觉这分的时候，已经开始做观四谛十六形象，这是为了作为进入见道的先前准备，所以称为顺觉则分。此中的觉则分即是指见道位，见道。因此这四项从软位一直到中忍位，都是在观四谛十六形象。从中忍位之后开始有减缘减行，依据修行者其根性的不同，可能是爱行或者是见行等等，那么所观的形象会有所差别。那等到去入是第一法，更正，等到去入上忍位是第一法，这两个阶段都只有一刹那，承接至见到的第一心苦法智的这三个刹那所观的欲界苦的形象都是一样的。那在此可以留意的是，为什么是观欲界的苦谛？观欲界而不是观善恶界，这是因为修行者必然是在欲界的有情，可能是欲界的人间，也有可能是在欲界天，都可以，而不会是在善恶界，不会是在善恶界。所以必然要先观与自身所处的环境中是能够清，能够现观的，因为圣谛现观的现观就是现等觉，是要亲自去当下直下的亲证的。那为什么是观苦谛呢？这一点与声闻道的本质是息息相关的。之所以要知苦，是要让修道者升起强烈的厌离心，所以先了知自身的五欲是有带来种种的过患。在所谓的苦，俱舍论也有根据有三种苦个别的说明。那观苦种种形象，不外乎增强其厌离心。好，那么进入了见道十五心，十五心是以有部的说法，以有部为正义。约根性的差别，顿根者是随性行者，立根者是随法行者。那这两类人进入修道位的时候，随性行转名为性圣解，或称为性解，随法行转名为见智，这是在修道位的名称。那在经历见道十五心，依据俱舍论的分类，第十六心道类智，这是修道位的第一刹那。以俱舍论的说明方式，说明的次第，如果在凡夫位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依世间道断除烦恼的话，称为俱伏凡夫。那进入修道的第一刹那所证的果是初果、预留果。俱舍论依据阿含圣典介绍预留果圣者的三个特征，不多恶趣、作苦边际，以及大家所熟悉的极期往返。那接着进入了下个阶段，是恶果相。在恶果相中， 如果具备三个条件，即可称为家家。那因此在黑板上所写的并不是家家等同于二果相，不是这个意思。那同样在三果相底下写的一间一间圣者，两者间不能完全相等，因为家家或者是一间这两大类的圣者个别有三种条件需要同时具备，才能称为家家，或者是才能称为一间。如果不具备这三个条件，只是断除欲界修惑一品乃至五品，都能称为二果相，都能称为二果相。这是相于二果，斯陀含，也就是一来果。那等到断除欲界修惑的六品，这时候成为二果的声闻圣者，一来果的圣者。好，那接着进入下个阶段，是三果相，相于声闻的第三圣果不还果。那在三果相中，如果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断除欲界修惑的七品或八品，而且成就断七品八品欲界修惑的无漏根，以及只剩下于一小生，或生欲界人间，或生欲界天，只剩下这一小生，此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即能称为一间，一间圣者。如果这三个条件有所缺的话，只能称为三果相。好，接着进入讲义129页科判 B 说明不还果。不还果的定义需要牢牢的记住，在讲义129页所提到的必不还来生欲界，这是其中一种含义。更精严或者是更全面的含义，如直本讲义的133，于所成身处不会还生，这是不还果最全面的一种定义。不还果的圣者，除了断尽三界见惑之外，也断尽欲界修惑。在圣典中将不还果或称为五下劫断，五下劫即是五顺下分劫，所指的即是三界的见惑以及欲界的修惑。好，那接着科判 B 说明不还果的差别，底下约古德的分类成七科，从刮胡 A 乃至刮胡 G 生证不还。好，那七种不还及底下又分成形色界的不还果、形无色界的不还果，以及现波涅槃的不还果。现波涅槃的现是指于欲界，当这位圣者于欲界成为不还果圣者的时候，其于欲界波涅槃，那称为现波涅槃。这如讲义135页科判刮胡小溪，即住于此能波涅槃，名现波涅槃。此即是指欲界，即是指欲界。扣除掉现波涅槃之外，其余两大类，行于色界以及行于无色界，那怎么算是七种不还呢？ 根据俱舍论的分类，行于色界有五种。行于无色界虽然也可以细分为四种，但是只在七不还中只看成一大类，如讲义135页科判瓜胡 B。 所以行色界有五种不还，行无色界统为一种不还，再加上与欲界波涅盘的现波涅盘，所以总共是七种不还。那在上一周的课程提到行色界有五种不还，如黑板上特别将中波涅盘这一类打星号，为什么呢？因为在之后的俱舍论文以及于注脚栏所提供大毗婆沙论特别有说明，中波涅盘的这一类唯独只有从欲界将生到色界，在途中感得中有的这样的圣者，而先有余涅槃，接着再无余涅槃。那这样的情况只发生在从欲界往色界，除此之外，如先前的譬如说恶果，从出果乃至到恶果，无论是在欲界的人间，或者是往生到天界，或者是只在欲界的人间受生，或者在欲界的天界受生，有没有出现中波涅槃？没有，对不对？没有这个词。在先前出果乃至于恶果的俱舍论文中没有，那这是因为阿含圣典没有。好，所以在讲义的141页会有特别做说明，为什么未离欲贪的圣者没有安立中波涅槃这种情况，没有存在这样的圣者。好，那在讲义142页，在注脚栏大毗婆沙论卷174进一步也有提到，如果是不还果圣者在色界受生，从色界往生到色界，但是不还果的从色界受生一定是往上，它不会在同一处，也不会往下。譬如说从出禁律天的梵众天，那么如果没有波涅盘的话，就会在下一世往生到梵府乃至更高层的天。那不论是哪种情况，在色界受生的不还果圣者，从色界的某一处生到另一处，这种情况也没有中波涅槃的情况。所以如讲义130页，中波涅槃根据俱舍论的内容内文，为往色界住中有位便波涅槃，这是指原本处于欲界的这位圣者，当然是恶果的圣者，在往色界的过程中他波涅槃了。那跟着原本是不还果，不好意思，原本是不还果的圣者，在往色界的过程中就波涅槃了，处于中有位。所以唯独是不还果圣者从欲界往色界未受生之前就波涅槃。那除了这种情况，在欲界中受生或者是在色界中受生都没有中波涅槃的情况。 这一点请大家先留意，这是上一周没有提到的。好，那声波涅槃在形色界五种不还，是指声色界出就波有余涅槃。那接着俱舍论提到了有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声波涅槃也包含了无余一的涅槃。世亲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世亲的主张原因是，声波涅槃的这一位圣者与舍受无自在故。当不还果圣者升到色界的时候，先有余一涅槃，成为阿罗汉圣者。那为什么世亲能如此肯定说这一位圣者没有能随意自在的舍受呢？于《俱舍论分别根品》卷三，先前有提到不相应行法中的命根，基本上所有的命根都是一手果，都是一手法，唯独只有一类圣者的命根，它有留受行或者是舍受行。那这一类圣者是于欲界人去三洲的不动种性阿罗汉，其依止第四禁律，可以随愿的舍受或者是留受行。那因此，根据《大毗婆沙论》以及《俱舍论分别根品》卷三所提供的讯息，能够舍受自在的友情，唯独是于欲界人去三洲中的最立根不动种性阿罗汉。那俱舍论有多加一个条件，是具解脱，具解脱的不动种性阿罗汉。好，那因此，既然前提是在欲界的人去三洲，所以升到色界的这一位已经成为阿罗汉的这一位圣者，就不具备如此的资格。那详细的内容，关于留受行或舍受行，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先前资本讲义编号009，第223页至228，先前的资本讲义的页数。如果是后来有修订的电子档，可能页数会与资本讲义有出入。从讲义131页至132页，有部以及经部世亲对于圣典中有形波涅槃以及无形波涅槃的前后次第看法有所不同。关键点在于勤修道，如此的修习究竟是能成就者比较力，或者是需要做勤修方能波涅槃是比较力。那这是造成两个部派见解或者是结论有所不同的关键处。有部认为有形波比无形波强，正因为有形波的这一类能够勤修圣道， 所以能比较快速一点，比无形波更快一点，在生于色界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加工用行而波涅槃。啊，无形波正因为缺乏了勤修道，所以生到色界，经久，才波涅槃。那么世亲以及经部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世亲认为无形波正因为其不需要勤修加行就能波涅槃，所以是比有形波要来得更快进入有余一的波涅槃。好，那这是两部派见解不一样的地方。那至于圣典，如注脚35，目前查到杂哈含经中，有些是先有形后无形，有些是先无形后有形，所以与目前的汉译杂含中，都有能够作为有部或者是经部主张的校正。接着请看讲义132。罗马数字4，说明上流。上流即是上行，也就是这一类的不还果圣者，从欲界末往到色界生。那在此色界受生的过程中，都没有能够波涅槃，为即于中能证缘寂，而要依序往上升。不还果受生一定是往上，不会在同一天处，那更不会往下。所以在往上升的过程中，波涅槃，它必然有在色界中受生，乃至有可能最多会升到无色界的有顶天，如下一段论文即提到，上流大要分成两类，约其所造作的业因以及所受生的果会有差别。就因差别而言，如果是有杂修禁律的这一类，即会升到色界的五净居天的其中一天，而于该处波涅槃。如果是没有杂修禁律的上流不还果圣者，就不会受生到五净居。扣除掉五净居之外，能在其余的色界天处或者是无色界受生。那当然，其中不还果圣者不会受生到大梵天处，也不会受生到无想天处，因为这两处在等一下的论文会有提到，为何圣者不会于该处受生。好，那杂修禁律的内容与本份讲义的142页至146页会有提到，有杂修禁律方能于五净居中受生。五净居即是色界的第四净律天的五处，无烦、无乐、善现、善见、色究竟，这五天称为五净居。那这五净居天，唯独只有不还果的圣者方能受生，凡夫是不能的。那没有杂修禁律的不还果圣者，也是不能于该五处天受生。好，那接着底下的论文先根据有杂修禁律的上流圣者做说明。 那根据杂修禁律的品类差别，如果修的是上级品，就是僧道摄就禁。好，那接着本段论文又分成三类，全抄、半抄以及片末这三类。那请看讲义133页。全抄的上流不还果圣者，先于欲界中已经杂修四禁律，就是杂修禁律已经成满了，但是由于遇到特殊因缘的关系，退失第二、第三、第四禁律，唯独只剩下初禁律。所以这一位不还果圣者于欲界中，以初禁律的爱位作为受生的因缘，于欲界命中之后升到梵众天，因为还有初禁律，在欲界中没有波涅槃，所以下一生呢就受生到初禁律天中的梵众天，就是初禁律的第一天。好，那么接着论文提到，由于先世串习的势力复能于梵众天处杂修第四禁律，因此这一位不还果圣者从梵众天处末直接升到摄就禁天。好，那关于杂修禁律其中一个特点，请先翻到讲义143页，请看到讲义143页科判瓜胡小溪论文的第三行，先于欲界人去三周如是杂修诸禁律已，后若退失身色界中，亦能如前，前就是指于欲界人去三周杂修禁律。好，那这一段论文即对应讲义133页全抄中提到，不还果圣者如果于欲界中虽然已经成就杂修禁律，但是欲缘退失善第二、第三、第四禁律，那升到梵众天处，也能借由先前宿世串习力。那如果其成就第四禁律的杂修，就能从梵众天直升到摄就禁。那请看讲义133页注脚40，普光居士论记引文第二行，一者全抄出生梵众次生摄就禁，顿抄中间14天处。14天怎么算呢？根据有部的说法，出禁律只算2天。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出禁律有梵众、梵府、大梵，对不对？可是根据说一切有部的正义，大梵天只是梵府天的高处，不另算，不算第三天，不算出禁律的第三天。所以根据有部的说法，出禁律只有2天，梵众天跟梵府天。好，所以全抄的不还果圣者于出禁律抄一天，就是没有在梵府天受生，接着第二禁律有3天，那第四禁律他抄了7天，有7处不受生，第四禁律总共有8天， 无云浮生广果，再加上五进居天，总共有八天。可是全超的圣者有受身到摄究竟，对不对？所以八天中扣掉摄究竟，他有超七天没有受身啊。好，所以初进律是一，第二进律是三，那第三进律也有三天是三，第四进律有七天是七，所以总共有十四处没有受身。所以如普光居舍论记所说，顿超中间十四天处，那唯独于范仲天受身，然后第二身呢就于摄究竟天受身。因此中间十四天没有受身称为全超，如论文所说，于色界中的最初处末，生色界中的最后天，顿超中间是全超意。初处即是指色界的第一天范仲天，最后天即是指色界的第四进律的第八天，摄究竟天。好，接着看半超。半超是指从彼见次生下进居，从彼的彼是指范仲天处，下进居对应的是摄究竟天底下，称为下进居。好，所以如论文所说，乃至中间能越一处，然后生摄究竟，那超非全故，因此称为半超。在普光的居舍论记讲的比较细微，超非全，那么如普光居舍论记解释半超的内容，可能超十三处或超十二处，那这都称为半超。好，接着其中居舍论特别解释，圣必不生大梵天处，为什么呢？辟见处故，亦导师故。这是指大梵天在当时印度的传说，其自认为是创造世界之主，那这是一种借进取，他自认为自身能够创造世界，那这是一种非因即因的见解，错误的见解，他自认为是世界的唯一导师。所以圣者以声闻道而言，圣者必不会成为大梵天王。那大梵天王有没有成为圣者？在大家很熟悉的传说是有啊，就是在《大智度论》有提到。但是如果插回去《阿含经》对应的内文，其实以汉译的《阿含经》没有这么明确的提到梵天中成为不还果的那一位有情是大梵天王，在《阿含圣典》没有那么明确的提到，可是在《大智度论》有明确的叙述。那不管怎么样，以阿毗达摩尤其是有部的看法，圣者必不生大梵天。那当然圣者也不会升到无想天，因为无想天是修无想定才会往生的一手处，但是会修习无想定先觉的一种见解是认为无想就等同于涅槃， 那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啊，以佛弟子是不可能去修无想定的。好，那接着是看片末。片末是指从彼梵众天处见次于一切处皆片受身，那最后才生于色究竟。所以一切处死称为片末。接着俱舍论文连带提不还果的定义，无不还者于已生处受第二生，原因是因为不还果圣者于生于受生容求圣境，非等非劣。这即是不还的含义，必不还生，成身处故。接着对于上流中两类上流中有杂修禁律为因，往生到色究竟波涅盘为果，就以上又细分成全超、半超及片末。好，那接着提到上流的第二类没有杂修禁律，那没有杂修禁律都能在色界乃至无色界处受身。那当然并不是指其最终一定要往生到有顶天，不是，他也能在受身的过程中波涅盘，只是最多最多会生于有顶地。好，那如论文所说，余，此中的余是指扣掉有杂修禁律的不还果上流圣者之外，其余的无杂修禁律的上流不还果圣者，能往有顶方波涅盘。那这句话是指其最多最多能往有顶，当然也能在过程中就波涅盘。接着论文解释，这一类无杂修禁律的上流，由于先无杂修禁律，那于诸定爱位作为受身的因缘，因此在欲界末遍生色界诸处，就是生到梵众、梵福，不会在大梵天。好，那乃至到第二禁律、第三禁律、第四禁律，但是于第四禁律中的八天，这一类上流圣者，因为没有杂修禁律，所以不能往五禁居天中受身。如论文所说，为不能往五禁居天，原因即因为没有杂修禁律。好，然后在色界命中之后，假设于色界受身的过程中没有波涅盘，那这一类的上流圣者还会继续升到无色界，于无色界见次次第受身，然后最后最后于有顶地飞翔飞翔天处方波涅盘。接着论文分别有杂修、无杂修的这两类上流圣者，前是观行，后是止行，因为前一类乐会，后一类乐定，有此差别。好，接着就附带说明刚才有特别强调的，这两类上流中 于受身过程的下地得波涅盘，这是容许的。如论文所说，是不为理。意思是指，譬如说，如无杂修禁律的上流，虽然上面的论文提到能往游地，但是也不是必然一定要于游定地受身之后才能波涅盘。如这一段论文所说，于下地中得波涅盘，见不为理。所以上文所提到的观念与出果及期往返的观念是一致的，最多于无杂修禁律的上流能于有顶受身，但是也可以于下地中就波有余涅槃，乃至无余涅槃，看其寿命而定。所以论文所提到，而言持往色究竟天及有顶天为极处，这边的极处的意思，一如出果极期往返的极，是指由此过彼无形处故，如预留者极期往返。由此过彼无形处，此中的彼对应于有杂修禁律的上流，即是指色究竟天。如果是对应于无杂修禁律的上流，彼即是指有顶天。那以上是行于色界者的五种不还。那也许大家会觉得怪异，明明这一段文中的不还也有生到无色界，为何是归属于行于色界的五不还之一呢？在注脚栏他有解释，因为这一类虽然有行于无色界受身，但是因为于其中必然会经历过色界的受身，所以还是归为行色界中的不还圣者。好，接着请看讲义135页。谈完七种不还，其中的五种是行于色界，接着行于无色界细分也有四种，也就是行于无色界细分有四种，扣掉行于色界五种中的中波涅槃。根据说一切有部的说法主张，唯独只有在欲界或者是色界受身的有情，才会感得中有，才会感得中阴身。所以如果是从欲界或色界往无色界受身的有情，就不会有中有如此的生命体出现。因此如论文所说，未在欲界离色界贪，从欲界命中生于无色界，此中差别唯有四种。原本大正藏的第一本是由生波涅盘有差别故，然而根据大正藏教刊公本是将生波涅盘的涅盘改成等，改成等从含义而言应该比较正确，那么也与 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俱舍论论本是一致的，如注脚44以及注脚45所列出的内容。那因此这一段的含义是，行于无色界有声波涅槃、有形波涅槃、无形波涅槃，还有上流，总共四种。也就是将行于色界的五种扣掉中波涅槃这一类，因为向无色界生是不会招感中有的一手果。好，接着科判刮胡小溪，复有不行色界无色界，即住于此欲界中而能波涅槃，先有余一，然后无余一，也就没有往色界乃至无色界受身了。好，所以统合以上的三大类，行色界五种，行无色界细分为四，那统合为一，再加上第三大类现波涅槃，总共即是七种不还。好，那么在注脚47引文的第三行中间，普光的俱舍论记附带提到，俱舍论本文没有这么明确所讲述的内容。众于欲界曾经七生家家一来一间等人，自此位中一名现波，也就是在欲界受生，在欲界受生的这一类不会再往色界或无色界受生，只要有在欲界受生过，不论是一小生或一大生，这样的圣者绝对不会往上二界再受生，一定会在此生该生中就有余一涅槃乃至无余一涅槃。所以如普光论记所提到的，不论是预留果的极其往返，或者是家家一来果一间圣者，这些人都能算是现波涅槃，因为从预留果向从预留果，然后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然后四果相、四果，然后现身即波涅槃，不会，必然不会再往生到上二界。那所以普光才有如此的解释。好，那第一节课先到此，休息到8:05再继续第二节课。